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的恩典真的是浩大。特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许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检查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后悔，或者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只是在人的思维和人的范畴里面去思考。主啊，我们真的是带到你的面前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没有一样是跟你脱离关系的，主，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学习圣灵的真理，我们真的是愿意活在一个完全接受圣灵的统治、引导和管理的生活之下。而这一种的接受圣灵管理，不仅是大事，其实在生活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应该这样子活在神你的面前。只是我们常常在一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总是只有在大事临到，我们才想说我们需要来求问神。但是我想天父，你真的是愿意赐福给我们，你赐福给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顺服你，我们接受你的治理，接受你的管理和统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蒙福。主啊，我们今天要开始加拉太书的圣灵论，我们再一次求主你帮助我们，就在我们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当中，我相信你的真理就开始更加的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人来传一个关于圣灵的道理是跟圣经所教导的不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分辨。正如我们常说，分辨假钞最好的方法不是去看各样的假钞到底有些什么不同，乃是把真钞看清楚了，看透彻了，到一个地步，那个假钞一出现，我们知道那个是阴品。主啊，我们就再次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是一个渴慕真理的心，让我们来上这个课，真的给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改变，而不是把一些道理听得更多以后，让我们里面更骄傲。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话都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我们再一次向你求这个恩典，帮助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加拉太书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没有谈论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呢保罗是到了第三章才开始讲到关于圣灵。但是在我们开始第三章第一节读这一段经文来实际的看保罗他在说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把整个加拉太书的背景有一个了解，我们才会明白现在第三章保罗他在争论什么，他在跟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在争论什么。好，我们也许这样子，我们先把第一节到第五节读一遍，然后我就来把背景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才回到经文来看这个经文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来，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保罗他，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我们看到保罗似乎直问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领受圣灵是否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信福音。表面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我们要真正明白保罗他在这里他要针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保罗他在这里他争论的论点到底是什么那么加拉太教会，如果我们读第一章，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是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在那里有路斯德特匹这些城市，这就是属于 我们看了加拉太书的加拉太省。那当然现在这个加拉太书到底是写给南边的这些城市叫做南加拉太，还是写给北边的加拉太省的一些城市啊，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争论。当然我们是认为如果根据使徒行传，这里所谓的加拉太教会就是南边这些加拉太省的城市。所以我们要想哈，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譬如说提到加拉太教会，不像我们今天好像我们真理堂，我们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这么一个在地方教会的这一个团体。圣经里面所谓罗马的教会是整个罗马的城市，许多不同的聚集的主日时候不同聚集敬拜的地方，但是呢这些人都属于整个罗马城市，所以就被称为是罗马的教会啊。所以这里的加拉太教会呢是指在南加拉太省，就是今天小亚细亚，也就是我们今天土耳其靠东边的啊，东边跟北边这一部分。这个加拉太省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就去到这个加拉太省南边的这些城市啊。那所以这里所谓加拉太教会就是指这些城市。所以保罗说他曾经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保罗说他很稀奇啊，在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这里保罗说他们离弃了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这么快他们就去跟从另外一个福音。那所谓的这个另外一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另外一个福音其实我们从整个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是说提出反对的论点来看，我们知道这所谓的另外一个福音是指那些信了基督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当然不是所有犹太人的基督徒，在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基督徒中间有一部分我们称他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也就是他们坚持一个人不但要悔改相信归向耶稣基督，也要进一步特别是外邦人还要进一步归向这个犹太人，要接受这个他们这一种犹太主义基督徒这一种的信仰的模式。那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呢就提到行律法，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误以为这一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是坚持除了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要靠自己去遵守所有的律法来成圣，不是的。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所谓的遵行律法不是指要靠行为来称义，不是指除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还需要把律法上所有的命令跟规定都要努力去遵守，靠着行律法呢来好像说讨神的喜悦，不是讲这个问题啊，这个是罗马书讲的问题。加拉太教会讲的所谓的你们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信福音呢，这个行律法就是我所谓的这一种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的一个宗教理念，他们认为除了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加上遵行律法中某一些的条例，而这一些律法中的条例是跟犹太人外邦人是就是说是区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那一部分的条例啊，譬如说割礼，这割礼是很清楚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区分的。那么另外还有他们在我们在这封信里面看到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啊，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这里的行律法呢，所谓的行律法或者这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是一个宗教的系统，这个宗教的系统是综合相信耶稣基督和摩西的律法，把这两样综合在一起，要求人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以外还要完全委身于 神赐给以色列的律法，也就是摩西的律法，作为归向基督的最高潮，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要把自己委身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也就是神借摩西所赐的律法，作为这个人归向基督的最高潮。所以呢，他们是关心这个律法的重要性，而他们这种关心呢，本身我刚已经强调了，并不是强调靠遵守每一条律法的细节。他们关心，就像我们一直说的概念，律法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才赐给他们的，是要他们借着律法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这个律法是把这位他们拯救他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们启示，也因此他们知道应当如何行来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他们以律法为中心，这是没有不对。我们已经说了，即使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神的律十诫的这个命令对我们仍然是成立，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诫命十诫本身既然是启示这位神，那么对于基督徒也好，对犹太人也好，这是不改变的，这个是真理啊。那所以呢，在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关心的，他们把基督跟摩西综合在一起，以信基督好像算是入门，然后呢以遵守摩西的律法作为信基督归向基督的最高潮。但是遵守律法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见所关心的最主要是两方面，那我刚刚已经强调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区分出来的这两方面。好，那等等我会再强调啊，犹太人的观念，他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这是为什么摩西律法也包括各种的赎罪祭、赎愆祭。所以当一个人破坏没有遵守律法、违背律法或者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就要献祭，然后他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他们所以我再一次说，加拉太书面对的问题不是靠行为称义的问题，加拉太书面的问题是这一群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说基督信基督还要加上一些东西。这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学了这一点书的真理，我们就要明白今天许多有时候有些人传的福音表面上看起来也是讲论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分辨，有时候这个福音是要求我们除了基督还要加上什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灵恩派他就是认为说你还要加上譬如说说方言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说方言，而且要求这个作为一个人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一个，好像说一个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一个人里面有神的圣灵，那我们就要很小心分辨，这种就是所谓除了基督还要加上，在整个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基督已经完成一切，在基督里面已经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呢除此以外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我们单单只有依靠基督啊，依靠神的灵啊，圣灵。所以呢在加拉太书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对于律法的关心，就是要求特别是外邦人的信徒不仅归向基督还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特别是在两个特殊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割礼。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男丁身上都要有这个割礼的记号，作为他们是属于神立约的百姓的一个实际的神所赐的一个眼见的一个记号。所以呢，所以他们是要求这些外邦人要受割礼，当然都是属于男性哈。那第二个我刚刚提到了，就是他们食物的条例，就吃东西食物的条例。那这个食物的条例基本上是一方面关乎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洁净不跟洁净也就牵涉到社会的问题了，因为 可不可以与谁同桌吃饭，这就已经变成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了。所以这个犹太人食物的条例，也就是说是特别关乎洁净跟不洁净。那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法利赛人就来质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吃饭？所以我们看福音书的作者就说明，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严守这些洁净的条例，所以他们不洗手一定不吃饭。他们如果出去街上回来，他们一定要沐浴，他们要洗净杯盘，这个所有的碗盆等等这些东西，这都是跟洁净有关。但是呢，跟外邦人牵涉在一起的时候，不仅是外邦人不洁净，也因为他们不洁净，所以犹太人就进一步，拉比的教导就进一步发展，所以就不可以跟这些人同桌吃饭，免得沾染了这个不洁净。所以这一种洁净的条例不仅是神学的和伦理的，神学跟伦理就是所谓律法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洁净跟不洁净不可以，就是说要避免沾染不洁净。如果我们记得摩西律法在利未记的里面，这个如果你碰了死尸就会不洁净，因为尸体是不洁净，所以我们就知道去触摸碰不洁净就会沾染不洁哈。那这种都是属于礼仪的，可是这个礼仪是反映那个真理，反映那个神学跟伦理的真理。好，但是呢，所以这样子一个食物的条例不仅是关于神学和伦理的，但是因为牵涉到，所以不与外邦人同桌吃饭，也就牵涉到所谓的种族性跟社会性，也就是所谓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之分。那另外呢，就是社会性，可不可以同桌吃饭。因此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他们是特别看重这个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这样的条例。所以呢，外邦人不仅要归向基督，还必须降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而所谓降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特别是要守割礼，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必须要遵守摩西律法里面把犹太人跟外邦人特别是分别出来的这样的条例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两件事情，受割礼跟跟食物的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就看为是代表了全部的律法。所以他们要求的不是说摩西律法每一条你们外邦人都要像我们犹太人一样这样子去遵守，乃是说这两个把犹太人外邦人分别出来的这一方面的摩西律法，他们看为等同于全部的摩西律法。因此外邦人不但归信耶稣基督，还要借着遵守这两方面这一类的律法来表明他们对律法的委身。他们认为这样子才可以完全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还是认为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今天虽然是信了基督，他们也必须履行神赐给神的选民恩典的这个律法，而其中特别就是守割礼，还有洁净跟不洁净，特别是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这样的一个礼仪。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要来驳斥这一种的错误的时候，不仅是提到神学上伦理上真理的指出这方面的错误，同时呢，我们也就看见，涵盖了这个种族哈，也就是说涵盖了外邦人跟犹太人种族跟社会的这些就是说涵盖这一方面的一些教训，也就涵盖这方面。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彼得他在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到这个安提阿之前，彼得是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但是呢等到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来到安提阿，彼得就立刻跟犹太人跟外邦人划分界限，就不再跟他们同桌吃饭。所以保罗呢，他不但在 讲论神学跟伦理的斥责这种另一个福音在神学和真理上伦理上的错误，同时也讲到在种族跟社会上做法上的一些错误。所以换句话说，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这种律法主义就是非常以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这一种观念来形成他们整个宗教的一个系统。所以在这个宗教系统里面，是单单相信耶稣基督还不足够，还要加上遵守摩西的律法啊。但是我们晓得保罗坚持的是，我们就是单单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因着耶稣带来的启示，因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圣灵，单单依靠神借着基督神的儿子所带来的救赎，而圣灵把这样的神完成的救赎的工作跟我们悔改的人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神的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单单神的恩典，没有谈到像这个律法主义所要求的这样子的一种，还要要求外邦人去遵守，以遵守摩西的律法作为他们归向基督的最高潮。所以保罗说这一部分律法主义基督徒所要求的这一部分，他说是一种来自于人的系统，是出于肉体的，是出于依靠肉体，是把基督跟圣灵看为不足够，把基督跟圣灵看为不足够。换句话说，就等于是否认了基督跟圣灵所完成的这个工作。所以呢，这是保罗他面对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到了加拉太教会以后，到了加拉太这个地区的教会，他们向犹太人坚持，也就是说他们就鼓励这些已经信的外邦人，对不起哈，他们已经信的这些外邦人要他们受割礼，而且还要他们呢我们知道这个上次我有没有讲啊？不是，我是在星期三星期四哈，我们讲到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悔改在犹太人的观念那是只有外邦人才需要，因为只有外邦人不洁净，所以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baptism 哈，这个是浸在水里面，是一种清洗的方法。所以借着这样的一种清洗的方法，表示他们的罪被洁净。那所以呢，这个悔改的洗礼只有外邦人才要接受，因为只有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洁净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对他们来讲，一个外邦人要加入，要就是说要成为加入犹太教，他们必须受割礼，他们必须接受摩西的律法，遵循摩西的律法，同时他们必须受洗。所以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就要求加拉太的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他们必须要受割礼，而且要遵守这些特别是食物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让这个外邦人可以说完全归化成为一个犹太人，也就是说信基督以后还要归化成为犹太人，这样子才可以成为神蒙神所悦纳的神的百姓。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回到这个第三章，我们来看保罗的争论。那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的争论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保罗这个争论呢，我们如果仔细读的，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保罗他这个争论的基础，也就是说他诉诸于什么来提出他的争论。那我们看见这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种论证的方式，我们通常称之为激烈争论的方式，也就是说保罗是以问问题然后呢做出回答这个问问题跟回答呢都是一种在这种辩论的激烈争论在古代的一种 文学的形式，用这样的一种激烈争论辩论的方式来表达他要传递的真理，比用单单平铺直述的方式呢更能够让人印象深刻。也就是说，如果保罗就是说，你们当初信的时候，你们是有什么样的经验，真的真的用很平铺直述的去把他要讲的，他要诉诸于他们信的时候的经验，他就是只是用叙述方式把他们信的时候的经验讲出来，跟保罗像现在用问问题的方式，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他可以反过来说，你们这些无知加拉太人，你们怎么又在有如今有一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来到你们当中，迷惑了你们等等之类，他就用叙述文体讲哈。那可是就缺乏那个有力的那个就是说产生的效果。所以呢，这里保罗用这种激论争论的方式提出一连串的问句，这种问句我们常常说就是属于所谓的修辞问句。修辞问句就是说，这些答案是隐含在问句当中，不是不知道答案所以要问问题，乃是以这样的一种问句而且隐含的答案来表达真理，所以我们就叫做修辞问句。但是我们看在这里一到五节保罗的争论，它不是诉诸于逻辑或者圣经的基础，在这里它是诉诸于这些加拉太信徒他们信主的经验，也就是说当初他们是怎么信的。所以他这里诉诸于他们信主的经验以及他们信主之后的基督徒的生活，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一种的论证是非常少见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保罗的书信的论证都是以圣经和逻辑作为他的论证的基础，很少看见他是诉诸于个人的经验。也就是在这里他诉诸于加拉太信徒信主的经验跟他们的基督徒生活。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某一些的经验是非常有利的，这一些经验是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例如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归信的经验不但改变我们的过去，同时也塑造我们的将来。也就是说，我们悔改归信耶稣基督这一个经验本身，这个经验是带来生命的改变的一个经验，不但改变我们过去，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过去的生活把它丢弃，而且塑造我们的将来。这个悔改信主的经验就塑造从这个之后我们所过的一个生活。所以在我们人类生活，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有些某些的经验是非常有利的。那在这里保罗知道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信主的经历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他在这个论证的时候他可以诉诸于他们信主的经验。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每个人，你的信主的经验是不是一种很有利的经验？什么叫很有利呢？就是说这个信主的经验确实改变你的生命。我自己就常常想我自己，其实最近我还在想，因为有跟一些人在谈话哈，都会让我回想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是很小，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邻居到教会去，我就很渴慕，我就开始就是有时候邻居不去我也自己去，而且我真的是怎么讲呢，我真的是每一个礼拜我就是非常的就说非常的渴慕在那个礼拜天我要到教会去。而且我现在真的是没办法去回，就是说去想我过去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哈。而且我呢，我是很早起床，为了要参加7点钟一个祷告会。你想我那时候10岁到12岁哈，那么小，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那个祷告会是给青少年的祷告会，那我也不是青少年，可是我就很渴慕， 所以为了要参加七点钟到八点钟清晨七点到八点的祷告会，我必须五点半起床，天还是黑的时候我就要起来，然后呢我要走路半个小时我才可以坐到台湾所谓的那种公交车哈，就是大陆叫公交车，公共汽车，走半个钟头，然后我要坐一个钟头的转车。所以为什么五点半必须起来，我要六点钟上车，然后有一个钟头我才可以坐车到那个教会，七点到八点。好，但是你说我到底对真理明白多少呢？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我到底认识耶稣多少，我到底认识我的罪多少，我到底对真理明白多少。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心里面非常的渴慕，我很渴慕认识这个神。那所以呢，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到中学之间，我向神做过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对我来说啊，是现在想想都很愚昧，就是我们有一所谓的联考，我就是有一天回家，我大发奇想，我很想考联考的状元啊，因为报纸会介绍这个状元访问等等之类的，我就跟神说我很想考一个联考的状元，但是我说我也很怕记者到我家来访问，所以我说打个商量，我说神你让我考一个私立学校的状元。祷告完了，我真的是忘了，忘了一干二净。所以你问我，我真的是有个虚荣心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我做了这么一个祷告，我忘得一干二净，但是神没有忘。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在我们参加联考的时候，我因为真的是忘了，所以我一心一力、一心一意、专心的准备联考。我就想考成绩考得够好，我可以分发到最重点的那个中学去啊。可是我的老师就说，你们全部的女生都要去考一个私立学校，一个教会学校，叫卫理女子中学。后来我在那边读了六年啊，你们都要去考那个教会女子这个私立卫理女子中学。你们如果爸爸妈妈不肯出这个报名费，老师出，所以意思就是说谁也得去啊，你爸妈不出钱都得去考。好啊，就去考嘛。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两天早上考完试，中午我的妈妈来接我，大家我们以前考完试在对答案啊，就赶快对。我的同学在那边拼命对答案，我妈妈来接我就赶快走了，而且我根本不 care， 因为呢，我一心一意，我就是想我的联考要考得好，我要进那个重点中学啊。那后来，这个学校放榜之前几天，我的老师吉恩老师就带我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她总是第一名。我在那时候没拿过第一名，因为都是她拿第一名，当然我是拿前五名啊。带她去看榜，就他们在写榜，我真的是考了状元，我的成绩出奇的好啊。数学拿了100分，中文、国文拿了98分啊。我记得还有什么我不知道了，反正总之是我的成绩是出奇的好，所以我是真的是状元。我的老师辗转拜托人把这个消息来告诉我跟我妈妈的时候，我很记得那天下午是下午，我正要去睡午觉，所以当我们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个刹那我想起我的祷告。对我来说，那个刹那是我遇见神的一个时刻。这个神对我来说一直到今天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没有办法跟你们描述。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说我对真理真的明白多少，要委身，要背十字架跟随基督，这些我知道的不是很清楚。可是我跟神说一件事情，我说我这一生我绝对不会离弃你。虽然我说这个话我还不懂得说其实我们是很容易离弃神的啊，但是那个是我一生的心志。然后在我考虑婚姻的时候我曾经很挣扎，因为我觉得婚姻是每一个人都很想望的啊。但是神就问我，如果我要你独身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说不行，我是要结婚的，怎么可以独身呢啊。但是在一个挣扎一段时间，一个月以后，神有一天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心志，就是我这一生要让基督在我心里面永远居首位。所以那天神就让我看见一件事，如果神他创造我，他也知道我的过去和我的将来，假设我一旦真正走入婚姻，我的丈夫跟孩子有一天会取代了神， 使得基督在我心里面居首位这件事情被破坏了。所以神为此他带领我走独身的路。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我立刻跟神说，我愿意，我非常愿意，而且我欢喜快乐的愿意。我分享这些就是说，这些都是叫做归信的经验，悔改。OK， 所以我自己想，这些经验是很有力的，一直到今天，我觉得真是有力的经验。而所以保罗他现在就他知道加拉太教会信徒信主的经验，也就是他们悔改归向基督，这个经验是很有力的，所以他们就诉诸于这样的经验。可是经验有时候是可以欺骗人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人也是在诉诸经验，可经验，所以在这里保罗不是诉诸于一切的经验，他也不是诉诸于每一个加拉太信徒的经验，他是诉诸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主要的经验，就是他们信主的经验。因为他们信主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从异教徒转向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大能的工作。就好像今天你传道，一个回教徒能够信耶稣，一个佛教徒能够信耶稣，是信奉异教的，今天神的大能使他们悔改转向耶稣基督，而且看到他们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他们的信主的经验是保罗跟许多的见证人亲眼所见证的，这也是他们自己清楚所知道的，也是保罗跟所有的见证人所清楚知道的。所以保罗是诉诸这个经验，也就是诉诸于他们当初悔改和信心，诉诸于他们的悔改跟他们的信心。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保罗这个神学论证里面，这个时候保罗也愿意诉诸于经验。虽然我们看大部分他是诉诸于圣经和逻辑，但是这时候他也愿意诉诸于经验，因为只有神学却没有经验是枯燥的，然而只有经验却没有神学，那是只是一个情绪，或者说只是一个没有根的一种东西。所以真正的神学是必须被经历的，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们讲神学的时候真的不是枯燥的道理，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经验。所以神学必须是被经历的，而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经验，我们也必须用神学来检验，看看我们的经验是不是在神学上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对神的认识，一方面是一种理性上的，但是也是我们的意志上的一种跟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确实包含了情感上跟神的关系，所以是全人的理性、意志、情感。如果我们缺少一部分，就不完整。所以要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一个深入的关系，我们有理性、有意志的选择，而且也有情感。这是为什么？我记得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他说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浇灌是让我们可以有个人真的是从情感上去感受神对我们的爱，但是不能只有情感。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保罗说，他说为罪人死是少有的啊，不，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神学和真理的基础。但是同时他也说圣灵会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跟大家说明，我有真理，可是我也有情感。所以当我提到今年年初我生病病得很严重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神爱我，这个对我对神对我的爱的理解不是只是道理，不是因为我知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从心里面，这是我从心里面的一个生命的体验，我没办法来说明。总而言之，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所以呢，从我们基督徒信心的全面来看，经验是很重要的。因此呢，我们是可以诉诸于经验，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很谨慎，除非这个经验是像这里保罗所诉诸的，是这些基督徒他们信主的经验， 那这个经验是很清楚，也是保罗跟旁边的人都是清楚可以见证的，是这样的经验就可以拿来作为争论的一个基础，或者是争论的要点。这样的经验是跟圣经的真理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经验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当然这些经验绝对不可能用来作为论点。不过呢，我们还是要说，正如保罗他很少用经验作为论证的基础，所以我们最好也不要经常诉诸于经验。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不可以，这里保罗是诉诸于经验，但是不要经常，因为保罗事实上也是很少见。但是我们也看见，因为经验的重要性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诉诸经验哈。那么不但如此，在这里的上下午我们看见保罗虽然在一到五节诉诸于加拉太信徒的经验，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见他立刻就诉诸于圣经跟逻辑，也就是说他立刻就转向继续用圣经跟逻辑来论证。所以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你看第六节立刻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六节，然后我们看第八节，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三节。然后第十节，凡不照律法上所行一切事情去行就被咒诅，这是民数记生命记二十六章。然后十一节，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行这些事的人就必活着，这是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然后我们看到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是生命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好像是。总而言之，我们看到接下来他立刻就诉诸于圣经和逻辑的论证。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从经验来诉诸于经验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是要有真理的支持啊。我们所诉诸于的经验必须是植根在圣经跟神学的真理，而且呢，我们必须进一步再提出神学和圣经的论据，不然呢，我们这样的诉诸于经验就是空的，就是一个空泛的，没有基础的。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这里保罗诉诸于经验，而我们要理解这里他诉诸经验背后那个理念是什么，所以我们才不会就是说日后哈，我们有时候可能也就把经验，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许多的在追求灵恩的时候就是把经验当作好像绝对化了，可是这个经验又举不出真正圣经的一个基础，或者举出的圣经基础不是按着正义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意义，那这样的论据就是不具有任何的说服力，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基础。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里，保罗就称加拉太人，他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他称他们是无知的，主要不是说他们对真理不明白，这个无知在圣经里面这个 foolish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诗篇十四篇五十三篇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就是同个字，都是无知或者 foolish。 在圣经里面无知或者愚笨的人不是指他们的智理性思考比较迟钝不是指他们缺乏那种聪明智慧，乃是指他们缺乏属灵的理解力和分辨力。圣经里面的愚昧人就是没有属灵理解力跟分辨力的人，不是指头脑不聪明，可能他拿诺贝尔奖他是头脑最聪明的人，但是他是愚昧人，他是愚笨的，因为他如果不认识神，他就是在属灵上缺乏这个理解力跟分辨力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这些愚昧的加拉太人，他说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什么人又迷惑了你们呢？这个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们的眼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活化，这个活化这个希腊字原文是可以解释为公开的宣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在 他们当中公开所宣讲的一个福音啊，所以是活化在你们面前。但是当然这个活化这个动词也可以进一步的来说明，这样的一个公开宣讲是很清楚很生动的来讲解这个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至于听的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这个讲的人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清楚的公开的来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人听见了就有很深刻的印象。好，不管是哪一个解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初他把福音传给他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公开的在他们当中宣讲这个，他们听见这个福音然后相信这个福音，是一个有利的经验啊。所以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说，他不用高言大志，他是靠着圣灵和圣灵的能力的工作，免得人的信是因为智慧的言语。所以保罗这里说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面前，是强调保罗的信息是这样子公开清楚的带着能力的宣讲，而他们听见了，他们就悔改转向基督，接待了，相信了耶稣基督。保罗就是提醒他们，你们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们这样子清楚的从拜偶像转向基督，怎么现在你们又会被迷惑呢？是谁迷惑你们，让你们竟然去信从另外一个福音呢？啊，那他是用这个，我们就说是激烈的争辩，丢出这样的问题，其实呢，就是要指出他们这样子的转去相信别的福音是不合理的，是不合逻辑的，是不就是说。这个是啊，不能够了解，这个是如果要从逻辑思考是令人难以去接受的一件事情啊！你们怎么可能在经历这样子的福音的大能，而且从偶像转向基督以后，为什么会去接受这些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的迷惑呢？好，接下来他就又问第二个问题，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所以保罗问他们这件事情，就是要叫他们回答。他们的回答，保罗可以肯定，他们当然是说，我们领受圣灵是因为信福音。所以保罗用这样的问题，要他们回想当初他们领受圣灵的经验。如果他们很诚实的回答，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是因为听信福音，那么他们就应该了解，现在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还要加上行律法才能够完全，意思就是说才可以蒙神接纳，才可以真正蒙神悦纳，那这个绝对是错的。他们只是信福音就领受了圣灵，就表示已经蒙神悦纳了。那么所以他们如果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自己就应该知道他们今天受迷惑是错误的。好，那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说，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保罗是肯定他们已经受了圣灵，因为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在第八章，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所以凡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就从神领受了神的灵，也就是基督的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里面。而这也就是我们会看见接下来十四节所谓亚伯拉罕的福，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给他的应许，其实啊，在日后的先知书就指明这个福气就是神要把圣灵赐下来的一个福气。好，所以保罗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在于拷问他们，当初你们领受圣灵的经验是怎么样发生的？你们是怎么样领受圣灵的？那你们是因为出于行律法吗？哦，那我们已经强调了，这里所谓的行律法不是指说他们靠着遵守律法作为功德来赚取这个神的 神的喜悦啊，蒙神的悦纳，所以就领受圣灵。这里是指你们领受圣灵，是因为你们接待了基督，而且你们还照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要求去受割礼，并且呢委身摩西律法里面洁净的礼仪。你们是因为这样子才领受圣灵呢，还是说就是单单听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你们就领受了圣灵？所以他是用这个问题来再一次要他们思想他们当初领受圣灵的经验是怎么样发生的。那这里听听信，你注意那个福音是打点，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最重要的保罗是诉诸于他们那个信心相信的经验，他们听见了他们就相信。所以呢，保罗是把一种委身于摩西委身于行律法的这一种的宗教跟委身于基督的宗教形成一个对比。虽然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也是相信了基督，但是当他们加上摩西的时候，他们要求人要委身，还要委身，还要加上委身摩西。但是保罗说，一个人领受圣灵只是单单因为听见而且相信福音，并且委身用信心来委身基督，那这就是他们领受圣灵的一个唯一的必要的条件。保罗要他们回想当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从偶像转向基督，怎么样悔改并且用信心来相信耶稣，接待他而且降服于他，让基督来做主，做他们生命的主。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五旬节彼得讲了一篇道，这篇道讲完有很多人3000人觉得扎心，就问他我们当怎样信。保罗说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而且呢要奉基督的名受洗，奉基督的名受洗，这个奉他的名受洗其实就是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一方面是转向他，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接待他做生命的主。所以这个信心呢，不是只是嘴巴上的，不是口里认他做主，还必须委身，也就是说真正让基督来做王治理，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他们当初是因为这样子接待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但是呢，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来强调他们要受割礼，还要委身摩西律法这些洁净的条例，他们怎么竟然会听从呢？那等等我们还会讲。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听从的，但是在这个压力之下，现在他们竟然转去听从保罗，保罗就必须要把他们从这样的错谬里面把他们转回来。所以第三个他说，你们是这样无知吗？对不起哈，然后我看看第三节，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把第三个问题放到第三节的最后了。其实保罗接下来是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也就是说你们这么缺乏属灵的理解力跟分辨力吗？然后保罗再问第四个问题，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那这个肉身呢，在原文是肉体，因为希腊文是 flesh。 所以第四个问题，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你们怎么还靠肉体成全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入门跟成全，就是达到完全，入门跟达到完全，这形成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呢，是圣灵跟肉体形成对比。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就有两个对比，一个是圣灵跟肉体，另外一个是入门跟达到完全。那么靠圣灵入门，但是呢靠肉体达到完全。那这个达到完全，我们必须要从当时整个背景，就是加拉太书的历史跟社会背景之下来了解。这里的达到完全不是指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也就是说不是指我们在道德生活上成圣的这种完全。 这里的完全呢，啊，就是指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坚持虽然福音是很好，耶稣来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然而除了要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神的计划要让他的百姓达到神要赐给他们的丰满，仅仅靠信耶稣还不够，还要降服摩西的律法，归化犹太教，才能够享受神计划当中要赐给他百姓一切的丰满。也就是说，虽然相信耶稣很好，可是神要赐给他的选民的丰满，仅仅靠信耶稣基督是还不能够想的来享受的，还要加上委身摩西的律法来规划犹太主义，或者说规划犹太教，或者说规划犹太成为犹太人，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享受神要给他子民的一切的丰满。所以这里的达到完全呢，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了解，所谓的达到完全就是享受神要给他选民的一切的丰满，那必须还要借着委身摩西的律法，降服于摩西的律法，规划做犹太人，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完全，才可以享受神要给他的选民，神计划当中要赐给他的选民的一切的丰满。所以这个达到完全，你可以说就是借着委身摩西的律法，才能够享受神计划中要赐给他的选民的一切的丰满。所以呢，保罗就质问加拉太的信徒，他说你们当初是怎么入门的呢？你们当初的入门是靠圣灵，但是你们现在还要想靠肉体，靠肉体就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要他们接受割礼，要他们遵守摩西律法里面这些洁净的不洁净的条例。那么肉体跟圣灵就形成对比啊，肉体是指什么呢？肉体跟圣灵是指两个不同的世代，肉体是属于旧的世代，圣灵呢是属于基督弥赛亚所带来的新的世代，也就是说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旧的领域，一个是新的领域。我们知道神的整个救赎的历史，在基督来以前，我们整个人类就活在这个所谓的旧的世代，这个旧的世代是以亚当为人类的代表，带来一人犯罪，带来死亡，我们也做罪的奴仆。然而基督来完成救赎，带来神的恩典，使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死亡和罪的捆绑，罪的权势，我们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弥赛亚的世代。这个新的世代当中是生命和义啊来作王，那在旧的世代是罪和死作王，在这个新的世代是生命跟义作王。那么当然我们也曾经一再强调，我们如今是生活在这两个世代交错的时期，新的世代已经引入，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两个世代交错的时候。那么什么是靠肉体呢？靠肉体就是这种人所过的生活是活在罪的支配之下，也就活在我们的罪性的支配之下，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活在世界的这种价值啊，世界的价值观这样的一种啊控制之下的一种生活。所以肉体就是代表旧的时代，是活在罪性的支配，活在整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控制之下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圣灵是代表新的世代的生活，也就是说基督徒应当是活在单单依靠基督的工作和内住的圣灵啊，也就是说单单依靠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能力来过的一种生活，那这就是属于圣灵的。所以属肉体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是 完全不基于基督的工作，也不活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属肉体的就是被罪性和世界所控制，但是属圣灵的呢，是属于接受基督的救赎，并且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呢，依靠基督所做成的工作跟圣灵的能力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这两种生活是完全相对的，两种相反的两种生活。所以保罗争论说，当初他们相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也就是入门，靠圣灵入门是这样的意思。当初他们听见福音，他们悔改相信基督，接待基督，降服于基督，然后他们领受了圣灵。但是为什么现在他们还要放弃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去委身律法所要求的受割礼和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些条例，来达到所谓的享受神的计划当中要赐给他选民的丰满？所以保罗其实就是说，你们是信了领受了圣灵，你们就理当活在依靠基督和圣灵的生活里面，为什么你们要放弃活在圣灵的生活当中，活在圣灵中的生活，你们却要去委身遵守这个摩西律法要求的割礼跟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用这个人所定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的这种系统来好像说去追求能够享受神要神计划当中赐给他百姓的那一切的丰满。所以换句话说，保罗的问题还是告诉他们说，信耶稣领受了圣灵，然后你们就应该过一个住在圣灵里面的生活，那这就足够可以享受神要赐给他百姓的一切的丰满。换句话说，神是在基督里面把所有我们所需要的属灵一切的福气都已经赐下了，在基督就是唯独基督，不需要加上任何的东西。所以保罗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然是徒然的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就是说当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首先来到加拉太的时候，这些加拉太的信徒没有马上跟随，所以他们就受到各样的逼迫，所以这是你们受苦如此之多。你们怎么受了这么多的逼迫之后，你们竟然不能够坚持到底，就随从了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你们所受的苦难道是徒然的吗？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你们走对的路，所以你们才受苦。如今你们为什么放弃了你们所领受的正确的东西，反而去接受那个错误的东西，这样子你们可以不受苦啊？因为如果他们听从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就不会再受苦。可是他们就怎么样，就失去了神要给他们的这一切的祝福，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祝福。所以保罗就是用这样的问句来加强他的论点。所以接着第五节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我们知道这又回到前面第二题的问题，到底他们的经验是基于遵行律法呢，还是基于听福音呢？但是这里保罗所讲的经验是什么呢？第二节讲的经验是你们受圣灵，也就是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委身耶稣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那是他们刚出他们信的时候的经验。那这第五节讲的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这个是讲什么经验呢？这里所说的赐给你们圣灵所说的乃是他们信主之后，信主之后他们继续不断领受神把圣灵赐给他们。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呢？因为第二节你们受圣灵是用过去式， 过去式就是指向一次完成的经验，过去一次发生的经验。所以第二节说的受圣灵是他们当初信的时候，但是这里那赐给你们圣灵，这是现在式，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所以是他们不但在归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而且神继续不断地把圣灵赐给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继续享受圣灵同在，圣灵的同在。而且他说神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这个神在他们当中行异能，意思就是说神赐给他们，继续不断赐给他们圣灵。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哥林多前书属灵的恩赐，在属灵的恩赐里面有一些是属于超自然的恩赐，譬如说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这些都是超自然的恩赐。所以神不但在他们信的时候他们从神领受了圣灵，而且他们的基督徒生活，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生活，神继续不断地把圣灵赐给他们，并且借着圣灵神把超自然的属灵恩赐赐给他们。所以这里说神在他们当中行异能，有医病恩赐的人，有赶鬼恩赐的人，这一类的超自然的恩赐，他们用这样的恩赐就能够行出异能来，所以这就是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异能。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不但你们出信的时候你们是因着行律法还是因着相信领受圣灵，现在你们继续不断领受神赐给你们的圣灵，并且领受神借着圣灵赐下各种超自然的属灵恩赐，以至于你们神就借着你们在你们当中行这许多的异能，你们继续这样领受圣灵是因着行律法呢，还是因着你们的信心呢？所以第二节跟第五节的不同只在于，一个是讲到初次起初如何领受圣灵，一个是讲到继续不断领受圣灵。但是相同的是，他们起初跟继续不断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的恩，这个恩典都是基于信心，都是基于信心，不是因为听从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委身去行律法。好，所以接下来呢，保罗述诸于他们的经验之后，第六节开始到十三节保罗就述诸于圣经。那从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是述诸于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来证明从亚伯拉罕开始蒙神接纳就是单单基于信心啊！既然他们当初领受圣灵以及继续不断领受圣灵都是基于信心，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要用圣经的基础了，用这个圣经和逻辑的基础来论证。他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来强调，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蒙神接纳的条件就是单单基于信心。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第六引用创世纪，第六节引用创世纪，然后第七节做出结论，说从亚伯拉罕开始，要蒙神接纳，就只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因着信。然后从第八节到第九节，保罗继续引用圣经来强调，外邦人要蒙神接纳，与犹太人蒙神接纳一样，都是基于信心。这个是进一步强调啊，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是没有分别啊，不是要除了信还要做犹太人才可以蒙神悦纳。所以他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因你得福哈。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么第六节第七节说明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就立下了一个蒙神悦纳的原则，那就是因信称义的原则，是单单因着信心。好，所以神也用这个原则来使外邦人也能够因信称义，所以这就是第八节神预先看明啊。预先看明就是神他预先神他自己的旨意，他也是要叫外邦人跟同用同样的原则因信 称义的原则来蒙神悦纳。所以呢，他就事先向亚伯拉罕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呢？万国必因你得福。也就是说，所有各国的人，也就是这些外邦人，也要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来领受神所要赐的福气，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那么外邦人也要领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绝对不可能是借着血统，因为外邦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要外邦人也能够领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只能够借着跟亚伯拉罕蒙福同样的原则来蒙福。亚伯拉罕蒙福根据的原则就是他信神，神就算为义。所以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也就是亚伯拉罕从神所得到的福，神也要赐给外邦人。但是外邦人怎么来得这个福呢？不可能因为血统，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外邦人也要得亚伯拉罕的福，就必然是借着向亚伯拉罕得福的途径。亚伯拉罕的得福的途径是因着信。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就事先向亚伯拉罕宣告福音，意思就是说，所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本的人，这就是新约所传的福音。在新约就，所以神就预先说万国要因你得福，就预先向亚伯拉罕预告，所有像你一样有信心，以信心为本的人，也都要得享我赐给你的这样的福气。于是这就是新约的福音。我们知道新约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信的人就能够得享神所赐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好，所以他就从创世纪再次来论证，神早就已经立下外邦人也是要因信来得救这个原则，所以早就向亚伯拉罕传福音。然后第十节到十三节呢，是从消极的一方面来说明为什么只能借着信心来蒙神悦纳，没有别的途径。所以第十节他从消极的来说，如果你不用信心，你想以行律法来做基础呢，他说凡是行律法的人都是被咒诅的。于是他又再次引用生命记27章26节，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所以这里就是说律法只能带来咒诅啊，我们就只把它那个概念说出来，我们就不详细去解经哈。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说，如果不借着信心，你想借律法，律法是跟咒诅联系在一起的啊，律法只能带来咒诅。所以呢，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他就再次引用哈巴谷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当然这个引用保罗是说我们是因着信能够得称为义，那么哈巴谷书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保罗有没有扭曲哈巴谷先知的意思？没有，因为哈巴谷强调一个义人他必须持守对神的信心，那么他就可以得着神应许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因着信我们得称为义，能够得生命。换句话说，两段经文都是强调关键是什么？信心啊，必须持守这个信心。所以不能靠律法，律法是跟咒诅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要在神面前被称义，只有唯独靠信心，这是十节十一节说的哈。然后十二节十三节还是从负面来强调靠律法是没有，就是说除了信心没有别的路啊。所以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对不起，只有十二节。所以十二节说律法本身强调的是去行，而不是本乎信啊。所以呢，你如果要靠律法的话呢，这个是律法只是跟咒诅联系在一起。 只有信心才是跟称义联系在一起。所以保罗还是在强调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读保罗书信，有时候我们觉得好烦呢，但是保罗是一个逻辑思考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细腻的人，所以他不会有一个漏洞，一点漏洞都没有，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啰嗦，其实他是要什么漏洞都没有，话可以说哈，他非常严谨的提出这个论证。好，所以接下来十三节就说基督的救赎，基督为我们受的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这里挂在木头上所说的，并不是指钉十字架。这里犹太人是不可能用十字架的刑罚。这里的挂在木头上是指，在当时他们执行死刑以后，这个被执法的人啊死了以后，他们把它挂在杆子上来做警告。所以这个所谓的木头上，你看到原文是去。就是那些被处死之后的人的尸体，把它挂在树杆上啊，柱子上，来作为一个警告啊和一个羞辱的一个标记啊和羞辱的标记。但即使如此，尸体不可以留在这个杆子上，必须当天取下。好，所以基督呢，当然他是为我们接受律法的咒诅，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我们就必须按着律法的标准被定罪，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基督就为我们受了这个咒诅，使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啊，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我们才可以得称为义。因此呢，最后我们就看十四节哈，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最后保罗就是说明基督的救赎有什么目的呢？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临到外邦人，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福，不仅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领受，连外邦人，他们虽然血缘上不是亚伯拉罕后裔，但是他们可以单单借着相信基督，跟亚伯拉罕有一样的信心，就可以领受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那么第二个目的，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呢？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他百姓的圣灵。那所以你看第二，接下来保罗就改成我们，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基督完成救赎，第一个目的是叫外邦人，虽然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可以单单跟亚伯拉罕有一样的信心，信基督，他们也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气。那么第二，神就叫所有神的百姓，可以因着相信基督，可以得着这个神应许的福气，就是要把圣灵赐给他的百姓。那所以这是保罗他强调加拉太人不需要借着委身摩西的律法规划做犹太人才能够领受神要给他百姓的福气，他们只要单单因着信耶稣就可以领受神要赐给所有悔改相信基督委身基督的人的圣灵，并且他们继续因着信心可以继续经历圣灵的同在。那当然他也用那个圣经的基础来做这个论证。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最后的属灵原则哈，我们就是把这一段经文讲到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我们人听见福音相信耶稣基督而且降服于他，我们就领受神所应许的要赐给他百姓的圣灵。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真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都从神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啊。那么第二，基督徒不但在相信的时候领受圣灵，而且应当继续生活在圣灵中，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继续活在依靠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能力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应该继续过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是像他们现在想要 听从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想靠肉体去达到完全。好，第三，促使基督徒领受圣灵，并且促使神继续赐圣灵给他们，以及赐他们超自然的属灵恩赐，以至于神的能力，神在他们当中行异能，都是基于神信心。我们把它其实简化来说，就是基督徒从领受圣灵到继续享受圣灵的同在，都是单单因着信心。好，那么第三，基督徒的基督救赎的目的，不但使外邦人可以因着单单因着信基督可以得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外邦人不是亚伯拉罕后肉身的后裔，当初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现在基督完成的救赎，就使所有的人都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脱离，所以连外邦人都可以单单因着信基督就得享亚伯拉罕的福气。而且呢，所有神的百姓，无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因信基督来享受神应许的这个圣灵，也就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神的救恩在基督里面，神的生命，神所赐的生命，以及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哈，来使作为一个，我们曾经说过，在哥林多后书作为一个记号，作为一个印记，作为一个 seal 啊，来表明我们是属神的，并且也成为一个我们说是头期款啊 down payment， 让我们可以知道将来我们会得到神所赐那个完全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可以真正面对面永远与神同在。好，所以这是加拉太书啊，保罗在针对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啊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教导啊，他做出的一个争论。那么我想我们今天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距离很远，其实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耶稣警告我们说有更多的假教师跟假先知要迷惑许多的人，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正渴慕真理的人，我相信我们也许觉得自己听的时候很吃力，我知道可能你们听得很吃力， 我可以从你们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么但是神的事情本来就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理解的，更多前书说只有圣灵参透神深奥的事，也只有圣灵可以把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是要走在对的路上，我们才能够有把握最后我们真正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开始走得好不算数，必须继续不断一直走到底。所以为什么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喜，有些人是当下 欢喜领受可是没有根，有些人是长起来可是被荆棘挤住，只有把这个话存在持守在诚实正直的心里面，然后才能够结果子，也许有30倍，也许有60倍，也许有100倍，果子可能有程度的差异，但是结果子这才能够真正保证我们可以最后领受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啊，也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个神要给我们的他永远的同在，而且是在神面前，在永恒的里面面对面与神同在。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你不在乎没有关系，但是是很严重的。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大家，我们不要觉得沉闷，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真理的心，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渴慕真理的心，这些东西是重要的，如果不重要不需要写在圣经里面，神写了这么厚一本圣经给我们干什么？我有时候都常常在问，如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可以不要这本圣经，那我们也不是所谓的基督徒了。神把他的话给我们 他要让我们借着这个来认识他，也晓得怎么样建立跟他的关系，我们可以真正得到他要赐福给我们的，也就是这个生命。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听你的话语。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人坐在这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只有你可以知道。主，我们也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到最后那一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你会很严厉的告诉我们，你不认识我们，我们是属于作恶的一群，我们是不可能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所以我们真是恳求你，如果我们有生命，有从你来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胃口。但是如果我们根本没有生命，当然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属灵的胃口。正如我们这个肉体有生命，我们就想吃，我们有一个维持生命的一种欲望。因此我们也求主，你真的是恩待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主啊，孩子真的是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将来我们可以在天上与你相聚，我们都可以在弥赛亚的宴席里面与你一同坐席。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明白的，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帮助，寻求圣灵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